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中一些媒体和自媒体也因各种原因被中共当局关停甚至直接封禁。在404媒体栏目中，中国数字时代长期记录这些被当局审查封禁的媒体或自媒体账号。本期节目我们将介绍遭到封禁的自媒体账号为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张三丰的世界，以及此前便遭到当局全面封禁的作家严歌苓。2024年4月7日，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作者向栋梁在其另一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中发布文章，不让写文章还能不让人吃饭吗？告知读者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遭到封禁。在该文中他这样写道，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法在基本常识这个号写文章了，别问为什么，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没有写过任何违法的文章，别在我这儿找原因。遭遇二向箔并不是因为我傲慢，虽然早已习惯，但不爽总归还是不爽的。向栋梁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曾是农业方向的媒体人，此前他发起过一起连吃100天转基因食品的活动。实际上基本常识作者向栋梁并不是第一次遭到禁言，在2023年11月向栋梁在微博实名举报胡锡进违法翻墙后，不久便遭到微博禁言。而在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中，作者频繁地针对各类社会热点话题发布评论文章，中国数字时代收录了该号的众多文章，其中仅是在404文库栏目中便收录了至少33篇来自该号的遭到当局审查删除的文章。例如2023年5月，效果文化旗下艺人 House 因在脱口秀表演中提及解放军，最终导致整个中国脱口秀行业覆灭之时，对于这一因言获罪的经典案例，基本常识便发布文章给大家讲个笑话，讽刺当前中国愈发逼仄的言论环境。他写道，我特别尊敬解放军、消防队员、人民公安，包括缉毒警察、特警、刑警、交警、扫黄打非警察、网警、铁路警察，以及其他我不知道的暂未列出的公安人员，还有已经故去或健在的每一位英烈，我绝不会讲关于他们的段子，绝不会调侃他们英武的形象，不会明着讲，更不会隐晦的讲，请勿过度解读。我接下来要讲的段子不涉及任何政治内容，包括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也不涉及对任何国内公共政策的评价，我拥护党和国家的一切政策，真诚相信他们都是好政策，只是我知识水平不够，没有能力评价政策细节。如果有人从我讲的笑话里感觉到我在评价某个政策，那一定是错觉，我不是，我没有，请不要过度解读。我尊重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条法律规章，尊重和遵守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也呼吁我的读者遵守每一条法律规章和道德规范。我的段子里可能会出现有的人违反法律或违背道德的情况，请大家耐心听下去，他们一定会在后面受到相应的惩罚，我一定对这些行为持坚定的批评态度。如果有任何人从我讲的段子里感受到对违法失德行为的鼓励，那一定是错觉，请勿过度解读。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的表演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还有另外90条声明，欢迎大家购买后续场次的门票来看我的表演，九场之后就将迎来激动人心的讲笑话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张三丰的世界。微信公众号张三丰的世界的作者为资深媒体人、时评人张峰，同时他也是微信公众号陈都客、陈世德地德的主理人。张峰曾于2005年到2016年在成都商报供职，之后他离开成都商报，创办自媒体账号陈世德地德，聚焦城市话题进行公共写作，其文章此前常被澎湃新闻、凤凰网的媒体转载。 然而，随着当局越发严厉的言论审查和媒体管控，张峰的多个账号所发布的一些文章均遭到当局审查删除。2024年3月9日，张峰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帖称，微信公众号“张三峰的世界”遭到暂时封禁，解封时间为3月25日。至于封禁原因，张峰称是因为在其文中拥护邓，反对毛。2024年2月，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张三峰的世界就曾因发布文章讽刺梅西缺阵风波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遭到大量的举报，并遭封号一周。中国数字时代收录了大量来自该号的文章，其中不乏遭到404的文章。而在一篇作者针对江西高校直属围压事件所发布的文章中，作者这样评价当前中国舆论场上的网评员们，他称，网评员或者网络志愿者人数庞大，但是发一次帖收入微薄，人们嘲笑他们是五毛，据说后来又降价了。而大学校园内的网评员甚至都没有收入，而是在一种好好表现的情感号召下工作，这就注定他们会像机器一样复制粘贴发帖，没有自己思考，往往还会保持队形。虽然组织者会准备几个句子或者发言的模板供选择，但是认真辨认还是容易看出猫腻。如果工作粗心，他们甚至会把不该发的括号内的部分一起发出，这在本质上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主体人格，而是面目模糊的工具。只有不具备主体人格，他们才能做这样的工作，即昧着良心发帖。而丧失主体人格后，就注定阴谋早晚会暴露出来，这就是所谓舆论引导的悖论。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类似鼠头还是鸭脖这种小事，往往会有极强的喜剧效果，也最容易让网评员现出原形。第一个把鼠头说成鸭脖的，可能只是食堂负责人，但是这种习惯性否认往往可以启动整个说谎流程。这个流程一旦开始就很难终止，因为要说出真相，最需要的是个人性格和责任心，而这是系统中稀缺的，没有人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事。最后我们来关注作家严歌苓。近日，微博用户茨威格死于昨日世界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帖子，因提及著名作家严歌苓于2023年在海外出版的新书《米拉蒂》而引发网民评论。在这一条后续遭到404的帖子中，该博主这样写道，这两天都在读严歌苓的新书，太过瘾了，从质量来说不见得是他的巅峰之作，题材也还是那些题材，天域加陆犯焉识加芳华，文革十年知青回城文工团，但没有审查的束缚之后，明显感觉他放开了再写，非常舒展的写政治写性，既没有政治的包袱也没有正确的包袱，一个作家的自由和不自由都是藏不住的。看了一个采访，他说这本书现在卖了2000多本，每天看到卖了几本他都很高兴，一个曾经销量百万的作家坦然接受了这个代价，还在写，没有放弃，没有哀怨，就像看到柴静重新拍纪录片那种感动，永恒之女性因我等向上。括号封面发不出来。正如该博主所说，对于新书米拉蒂，严歌苓在接受访谈时表示，这是首次不理睬中国大陆审查的尺度，是彻底独立自由的一次出版。作为知名作家，严歌苓的部分作品此前便常常提及中共的敏感话题，例如《陆犯焉识》等作品中的部分内容就是以文化大革命作为背景。此外，他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公开发布批评当局的言论，而最终他遭到中共当局全面封杀。2020年3月15日，在中国新冠疫情严重之初，严歌苓发布文章《借糖碗三字瞒瞒瞒》，质疑中共刻意隐瞒疫情相关信息。在文末他写道，我们民族之所以苦难，因为我们2000年来一直不暇自哀，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早就预见了这一点，不知他是否预见了人为失意，被迫失意，亦使垂哀于父辈苦难的后人越来越少。该文在微信朋友圈被迅速传播，随后便遭到删除。2022年2月6日， 严歌苓再次发布文章母亲啊母亲，为丰县铁链女公开发声。她写道，一切宽广包容充满爱意不计回报的事物都被我们当成母亲，闭着眼颂扬了半个多世纪，一睁眼已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竟看见一个被铁链拴在破屋墙上的八个孩子的母亲。我突然意识到，别扯了，别把母亲这条门槛设那么高，把她当这当那，就把母亲当母亲吧。朱莉问，你干嘛哭？女佣答，因为你不哭。你问，你干嘛愤怒？我答，因为你不愤怒。之后2月11日，严歌苓在做客周孝正文明客厅节目时，就徐州八孩母亲一事展开对话。在谈及中国政府收取高额涉外领养费时，严歌苓附和了周孝正所说的习近平就是人贩子这句话，他还爆出了粗口。
所以这个人贩子根本就不是徐州的人贩子，习近平就是人贩子。
对，习近平就是人贩子，妈的，
政府你凭什么要钱呢？
这段视频内容开始在墙外平台热传，之后人们很快就发现微博将严歌苓列入了禁搜词。此外话题严歌苓也被禁搜，相关超话早已不存在。以上是本期节目所选取的被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所选读的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项目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